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，走出病业假象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及时发现和揪出那些视而不见的执着，副标题同被病业困扰的同修切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6月19日。有几篇交流文章提到，同修长期被病业干扰而茫然不知错在哪里，甚至有的在无奈中离世。读了以后我很感慨，因为我也被咳嗽病业干扰快三年了。近期通过认真向内找，发现我针对病业所发的正念不纯净，夹杂着病、担忧、怕死的执着心。当然这些不一定是我被干扰的根本原因，我只是说我发现了对病业的执着，现写出来与同修切磋，互相砥砺，共同精进。一，我思想中还隐藏着病和死亡这个观念。两年前我发现自己有了咳嗽的症状，喘气不顺，后来感觉肺脏里面有鸡鸣声，有时候竟然还会哮喘。作为一个老弟子，我当然知道修炼人没有病，即便有病也是让剩下的黑气往出冒，或者是旧势力黑手烂鬼的干扰和迫害，发正念否定它就是了。所以我坚持学法，向内找，发正念否定它，也做力所能及一些讲真相的事情，但病业一直存在，似乎比以前更厉害了。我迷惑郁闷不已，为什么常人成念法轮大法好就能去病，到我这儿就不行了呢？经过深入向内找，我终于发现以前对付小的病业关还行，如今大的病业来了，而且长期发正念不见效，心里有些慌，得了哮喘病，怕死的意识全冒出来了，这是我没有意识到的，还以为早就休去了呢。就是说在思想中还一直存在病、担忧、怕死的观念，尤其是我母亲去世前哮喘很厉害，姐姐几年前也有哮喘症状，她说恐怕老了以后也跟母亲一样受罪。母亲和姐姐的哮喘在我心里隐隐地留下了阴影，今天都翻出来了。二，我没有意识到病、担忧、怕死是执着心。这些病的观念在我的心里存在了好多年，我竟然没有意识到这是执着心，长时期带着它而不自知，视而不见，更没有按照法的要求去掉它们，似乎认为这是正常的心理状态。而且还在这些观念的作用下对哮喘发正念，可想而知这种正念既不纯正也没有威力。好多年中我不是不愿意去掉它，而是意识不到这是要去掉的执着。我作为一个老弟子悟性如此之差，似乎是个笑话，可这是事实。一方面表明悟性差，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人间迷的世界里悟回来真的是非常难的，难怪神仙们宁可渡动物也不渡人，可见渡人难度之大。其实类似于病的执着我还有其他的，比如我有个喜欢讲笑话的习惯，自打修炼以来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去掉它，因为说个笑话大家哈哈一乐，我觉得很好，没毛病，直到近期才觉得这是个坏习惯，显示自己风趣幽默，也没有做到修口，觉悟的太迟了。师父在讲到 有些修炼人不能被人说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描述，一有错就解释，瞪着眼睛撒谎，甚至错就解释，找客观原因。选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。我想撒谎的同修当时可能也跟我一样，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是执着吧。有一篇交流文章说，作者同修被病业干扰长达6年，全身肌肉萎缩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。此间他每天学法，向内找，练功，发正念，讲真相，但身体还是不行。直到最近才发现，他多年来总害怕旧势力会不会因此迫害我呀。由此可见，向内找，准确抓住那个执着是多么的难，修炼有几个6年啊。更多的长期被病业干扰的读者同修们，不知道内心深处还有没有觉悟不到的病怕死的观念。我认为可能有，因为多年修炼的老同修无奈选择了去医院。求生欲望的背后，可能就是害怕、担忧、怕死的执着。即使坚持不去医院，只要内心里有这些执着而不自知，也难以过去病业关。这些执着，其他帮忙发正念的同修无从知道，关键是同修本人也不知道，一拖就是多少年，至死不悟。三，及时发现和揪出那些视而不见的执着。怎样在迷中找到那些明摆着但没有意识到的执着？同修们当然都知道，就是多学法，因为法能破迷。我自认为没少学法，可为什么就没有破了我的病、担忧、怕死的迷，而且迷了20多年？我感觉可能是我学法没有学到心里去，每天念一段经文，念完了合上书走了，该干嘛干嘛去了，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。师父说，但是师父讲完之后你得想，大法弟子你得去思考。选自各地讲法11，什么是大法弟子？我想，只要把法学进心里去了，就能找到自己的执着，或者得到法的点化，就能够及时发现以前视而不见的执着。另外，我目前时时刻刻很注意自己的心是不是动了，只要一动，不管是高兴的和不高兴的，比如得意、愤恨、忧虑、恐惧、色情等等，都能100%判断肯定是执着在作祟，就能马上发现这个执着心到底是啥，随即把它揪出来。同时问问自己，神圣的佛和菩萨会像我这样吗？继而纠正自己的言行。我决心要力争做到对任何常人间的事情不动心，什么疾病、灾难、得到钱财、亲人遇难等等都不动心，就是不想它，情绪上没有任何反应，心静如水。我认为心静如水了，发正念也就纯净了，有力量了，就像很平静地拂去桌面上的尘土一样，不夹杂任何人的情绪。同时呢，低层的邪恶东西干扰挑逗我们时，我们心静如水，坚如磐石，没有任何常人的那些低级反应，比如一哮喘就害怕，母亲一病危就忧虑，孩子考了好成绩，我这家长脖子都骄傲地梗起来了等等，这都是佛所没有的低劣表现，也是低层邪恶挑逗我们所针对的地方和看不起我们的地方，邪恶也就觉得没意思了，离开了，实际就是够不着我们了，那么干扰也就烟消云散了。另外，我们目前虽然还没有修成佛，但也要向佛看齐，思想里不能有那些负面的东西，包括疾病等等执着。佛本是很大，一想就会形成个宇宙，如果佛跟我们一样也想一下病，那他的世界可就成了病的世界了，糟糕透了。以上是我目前个人所悟，不一定正确，写出来只希望和同修们一起走出病业的干扰， 以便做好师父讲的三件事。
下面请听辽西大法弟子清心的文章，守住正念，信师信法，实修自己。明慧网2017年4月26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，法轮佛法在我心中深深扎下根，知道用法来归正和要求自己，信师信法坚如磐石。下面仅举几例向伟大的师尊汇报与同修分享。一、信师信法消除病业。2015年秋的一天，忽然觉着右胸下非常痒，带有一丝疼痛，我不自觉地用手挠了一下，这一挠痛得钻心，于是我照镜子一看，长出两个小红包，我也没在意。等到第二天的下午，右侧的肋下和右侧的后背相继也长出了红包包，而且每个红包包上面还有白泡泡，白泡泡形状呈菱形的。这时我突然想到，这红包像常人所说的蛇盘疮，但我拿不准，便打电话问一位老年同修，他有过这个经历。老年同修听我说的症状，他就告诉我是怎么个疼法。我就及时地打断他的话，并说，咦，我跟您不一样，谢谢了。随即挂断了电话。我不是不敢听，这么做是不想形成概念而加强它。本来还想找同修帮我发正念，可是又一想，救人争分夺秒的，不能因为我而误了大事。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怕什么？所以我白天除了讲真相之外，大部分时间就是学法发正念，晚上成宿发正念，一小时一发。白天我该干啥干啥，家务活一个不落，丈夫一点也没有察觉。因为我知道这事要是跟常人一说，那麻烦就大了。同时我想，我不能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，大法弟子应该是健康愉快的。但是第三天，我感到全身无力，不敢直腰，前胸后背很痛，还发冷。恰巧这时丈夫又出差，我当时想，你怎么还出差了呢？哪怕是在家给我做一顿饭也好啊。人念一出，马上就知道不对了，我怎么能依赖常人呢？这不是把自己当病人了吗？我有慈悲的师父和大法呢，丈夫不在家，这不正好吗？我自己吃点啥都行，腾出时间好静心学法发正念。我背师父的诗词，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住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选自李洪志师父诗词红银二，正念正行。信师信法发正念也纯正，晚上好像只睡了一小时左右，几次短时间加在一起。当到第五天头上，我在练静功，天幕里就出现一个环境，在一片树林的空地，有两个木桩子，中间拉了一根铁丝，铁丝上吊着一条黑黑的像蛇一样的东西，已经死了，离我只有2米左右。这个情景只有半秒钟时间，我当时心里就明白，我要好了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另外空间为我除掉了迫害我的邪灵。我激动的不由自主的流出了眼泪，感恩的心无以表达。同时我知道此时不能放松，继续发正念，到第六天的头上不疼了。我发现那些红包包都已经干巴尖了，四周结了疤，并开始往下掉疤片了。第八天就基本上掉尽了，包不见了，只是有红底盘。过一段时间，我把这个经历告诉了丈夫，他表现得很吃惊的样子，还有点不太相信，因为他在3年前也长过这东西，大概1个多月才好。现在一阴天或找点凉， 后背、前胸还有点不舒服，这中间花了2000多元，找了4家医院就诊，所以丈夫非常惊讶，连连说：我怎么不知道？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呢？我看看。后来丈夫服气地说：大法真神奇，你是你师父的好弟子呀，你好好修吧，我将来就借法轮大法的光了。听到丈夫发自肺腑的这番话，我更觉得修好自己的重要，因为这关乎到周围的亲人和这方的世人。通过这次经历，我也认真地查找了自己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现不正的状态。归根结底还是党文化的毒素清理的不干净，比如争斗心，现在虽然不争辩了，但心里不服，自己性格直，从不会绕弯子。大法弟子求真是应该的，但是说的话要慈悲祥和，这样对方才好接受。可我恰恰就差到这儿，这是争斗心的一种，党文化的流毒体现在方方面面，自己都觉察不到。认识到这些之后，我在家经常放解体党文化、九瓶共产党录音，干家务也放着听，吃饭也听，同时会对照自己，检查自己，感觉效果真的很好。二，用行动证实大法好。2016年的腊月，我所居住的家属楼院，因为门卫突然不干了，因与住户有矛盾，院子无人打扫，满院都是被风卷入的塑料袋和脏纸，像走了人家似的，看着挺败落的。于是我从那天起就主动的义务承担起扫院子的活儿。下了2场雪，清早都是我一个人扫雪，连各家的私家车我也都给扫干净。当我直起腰时，无意中看到2楼的阳台上有一老太太在看着我笑。晨练的人打我身边经过都赞一声，直到又有了门卫。我们院的住户有信神的，有信佛教的，还有信其他教的，但是信归信，当有事出头做时，只有我这个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出面解决尴尬的局面，默默地为用户服务。在我坐长途车出差时，在下车前，我每次总是把卧铺叠整齐，为乘务员减少负担。记得有一次，一男乘务员过来整理床铺，看到眼前叠得整齐的被，很惊讶，对我说：大姐，这是你叠的，比我弄得还整�齐。我干了这么多年，100个人里也没有一个人能这样做的，真谢谢了。小伙子很感动。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无论在哪里，都要把法轮大法的美好，把大法弟子一切为他人的境界带到哪里，要用行动证实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不愧为大法弟子的称号。三，不经意的一句话带来的干扰。今年正月18，女儿突然来电话说她婆婆晕，要求我和丈夫去看孩子，正好20多天之后是外孙的生日，反正要去的，于是我与丈夫第二天动身去了女儿家。20多天过去了，亲家倒是好些了，但有的时候还会犯晕。我劝他最好去医院确确诊，看看为啥晕。他说不愿去医院，养养就好了。亲家有个坏习惯，前半夜在手机上或打麻将、看电视剧，经常熬到半夜11或12点钟，有时候半夜1点多。本来身体健康状况一般，经常这样作息，别说他那身板，好人也架不住劲儿。再说我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跟本地同修联系不上，只能打真相电话。有时正练功呢，孩子醒了，发正念也发不上几个。如果啥也不顾就干自己的，咱去干啥去了？不是去哄孩子去了吗？我心里这个急呀，甚至嘴上都起泡了。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那些为儿子、为女儿看孩子的同修的多么不容易。没这个经历，那话说着轻松，可是今天我摊上了。 对这事我分析了，女儿有困难，我们当父母的应该帮一下，这无可厚非。但是我观察亲家婆的状态，我认定在这个关键时刻出这个事就是干扰。前后在女儿那待了40多天，她一不去医院看病，而且稍好点就出去打麻将。二是亲家婆跟我商量，要在她家附近给我们租房子，专门哄外孙。我想这一切分明就是旧势力利用她干扰，不让我用更多的时间救人。我婉转地回绝了，而丈夫没跟我商量，提前4天就买了回家的车票。在这时，亲家婆又是晕又是吐。我知道这是旧势力利用这个形式造的假象，就是给我看呢。如果我上了当，就回不去了。这时女儿跟我说，妈，你和我爸尽管回家，我婆婆没啥事，正常睡觉，注意休息就会好的。我很感谢女儿在关键时刻说出这句话。师父说，谁是天之主，层层理法图，自命主天穷，归位期已尽，看谁还糊涂。选自李洪志师父诗词《红银二》无迷。感恩师父的点化，感谢师父的安排。回家这几天，我仔细地想想，女儿家一直是挺好的，我挺省心的。我周围的同修也都羡慕我有个好环境。我不加思索地说了一句，我真是挺省心的，真得谢谢亲家婆。如果人家提出轮着哄孩子，那不也得顶着？我这句不在法上的话就招来了干扰，这不是自己求的吗？通过这次教训，体会到了一丝一念，每句话都要在法上的重要。修炼是严肃的，一不注意就下去了，可得好好的把握自己。正法走到最后的最后了，我也在大法中修炼了20多年了。我想我能有这个机缘，都是师父在我层层转生中时刻在看护着弟子。到这世，我是来得法，去兑现自己的誓约。我要珍惜这个机缘，这万古的机缘我遇到了。师父说，从古到今只为这一回。选自李洪志师父诗词《红银二》梅原曲。以上交流有不对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下面请听吉林市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信师信法三次闯过病业关。我是一位70多岁的老年女大法弟子，1996年9月份得法。得法前我有多种疾病，类风湿、骨质增生、气管炎、肾炎、严重的美尼尔综合症等，修炼法轮大法后痊愈。20年没吃过一片药，没打过一针，但由于学法不深，不会向内找，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身体，三次严重病业状态。但不管怎么疼痛难忍，我就是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每次都是我自己一人独自闯关。因同修都很忙，我不忍心打扰同修，我就是100%的信师信法。在师尊的加持下，我都走过来了，写出来和还在病业迫害中的同修交流，相互借鉴。第一次是在2000几年，我记不太清了，那时我天天出去发资料讲真相，由于做事心强，学法不入心，半夜12点很少起来发正念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突然腰椎疼痛难忍，起不了床，腿也不好使，就瘫痪了。孩子们都逼着我吃药打针，我的两个儿子决定强行送我去医院治疗，我不从，心想这不是病，就是利用我没修去的执着，制造得法前病灶的假象来干扰我救人。 我绝不承认这种迫害，我有师父管。我在心里发正念，谁也动不了我。最后孩子们就不逼我去医院了，我天天学法发正念，渐渐好转，不知不觉我的腿恢复正常了，瘫痪两个月的我又站起来了，又能出去讲真相救人了。第二次迫害是在2008年，乳房疼痛流水，疼得胳膊抬不起来，表面看很严重。这次我女儿坚决让我去医院检查，因为我姨就是乳腺癌死的，我女儿很害怕。去医院后，大夫让住院，马上做切片确诊。我知道他们一检查就麻烦了，我坚信修炼人没有病，这不是病，都是假象。我心里求师父，赶快让我回家，结果我没检查，也没开药，就回家了。我坚信师父，坚信法，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，不管怎么疼痛难忍，我一天也没耽误做三件事，不把它放在心上，每天大量学法，长时间发正念，天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做三退，发资料，贴不干胶，渐渐的肿块消失，病业假象解体。我妹妹去年也得了乳腺癌，手术后扩散了，我知道是因为我得了大法，师父替我还了命。第三次是在2016年12月16日，这段时间我每天都出去发台历，每天都退二三十人。12月16日突然心绞痛，憋得喘不过气来，浑身疼痛动不了，心脏像针扎的一样，后背疼得很厉害。开始时自己坚持发正念，后来疼得就坚持不住了，晚上一宿宿疼得不能合眼，疼得三次几乎窒息，胳膊腿浑身都凉了，心脏由跳动过速减缓到几乎感觉不到跳动了，但心里还明白，我就喊师父救我，喊了三声，慢慢地感到心脏跳动了。这样反复十几天，每次疼得挺不住时，我就喊师父，这样喊了三次，后来渐渐地能挺住了。刚开始疼痛时，师父就把红银二正念正行中的法打入我脑中，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住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我悟到师父点化我放下生死，加强意志，以后无论怎么难受，只要有一点精神，我就坚持学法，坚持发正念。可是不管我心里怎么否定，疼痛还是没有停止。有一天学法，脑中又反映出四个字，物质不去。我突然悟到师父让我向内找，我开始反思自己，找到了很多执着心、争斗心、怨恨心、妒忌心、显示心、欢喜心、做事心。人的观念强，党文化思想严重，做了很多事却没修自己，做事不在法上。这一找真是吓一跳，修了这么多年才知道找自己，意识到了，心也轻松了。有一天我自己发了一天正念，求师父加持，不管我有什么执着，旧势力都不配迫害，我一定能在大法中归正，我这个肉身是用来在世间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，必须助施正法到法正人间，把众生都带回去一起回家。结果这天晚上没疼，睡了一宿觉，第二天我又发了一天正念，就彻底好了。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一座陡峭的高山，立陡石崖，我骑着自行车畅通无阻，飞快地往上骑。我悟到自己向内找了， 师父帮我把不好的物质拿掉了。我现在又可以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了。这过程中脑中又反映出达到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，完全为别人的人。我激动地流下了热泪。这就是大法弟子同化法后在各自层次上应该达到的标准啊。师尊啊，谢谢您为弟子操碎了心。通过这三次并业观，我的体会是放下生死，坚定正念，修好自己，100%的信师信法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。
下面请听美元的文章，六天闯过并业关，明慧网2017年5月4日。星期五早上起床，喉咙有些异样的感觉，当时只是简单的否定了一下，也没在意。到晚上下班回家，喉咙已经出现剧烈疼痛，并且伴有身体发烧。发完晚上6点的正念后，坚持着坐在床上学法，心想着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这些都是假象，对大法弟子不起作用，我该干嘛还干嘛。周末2天单位加班，我没请假，跟其他同事一起做事。到周日晚上，喉咙痛得已经吞咽不了唾沫，吃不了东西，喝不了水，左边腮腺发紧发硬，夜里睡觉感觉有东西堵着咽喉出不了气。这些都是假象，不能承认它。我心里想着，学法，做真相，发正念，不间断。到星期一白天，已经基本说不了话了。我明明一直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为什么症状没有减轻呢？我是修炼人，遇到任何事都应该用修炼人的正念去理解、认识。首先，身体的反应虽然难受，但并没有恶化或加重。师父说，然后他能下地了。大家想一想，得了脑血栓，哪能这么快就能下地了？胳膊腿都会动了。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《转法轮》。如果按照常人的理，咽喉肿痛成这个样子，早都引发高烧，腮腺也会明显肿大。而我这两种症状都没出现，虽然痛得已经说不出话，但外观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异样。我悟到这是慈悲的师父在给我机会，给我时间，让我自己向内找。其次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遇到这种明显的干扰，背后一定有旧势力的参与，而旧势力能干扰得了大法弟子，也必定是因为大法弟子修炼中有漏，被旧势力抓住把柄，他才敢肆意干扰。我一边继续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一边开始查找自己在修炼中的不足。这一找，找到了两大问题，求安逸心和色欲心。求安逸心又滋生出不愿早起练功和消沉，放纵自己看常人视频的心。师父说，我不重形式，我会利用各种形式暴露你们眼蔽很深的心，去掉它。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《精进要旨挖根》。师父啊，您又为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操劳了。我下定决心，一定要突破早起练功这一关，彻底去掉看常人视频的心和肮脏的色欲心。晚上发完12点的正念后，刚读了几句法，就感觉咽喉处有东西往外涌，随后呕吐近1小时。吐出的全是一些粘液一样的物质。星期二凌晨3点40醒过来，翻身起床，心想就从今天开始晨练吧。洗漱整齐，打开练功音乐开始练功。以前每次想到要练功时，思想中总有一个念头跑出来，往我脑子里打各种不愿练功的物质。这次找出这颗心，下定决心去掉它之后， 再练功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比美好的感觉。练到第二套功法头前抱轮时，一个意念打入我的脑中，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练呢？随着练功的继续，明显感到喉咙的症状在减轻。练完功发完早上六点的正念后，人轻松了不少，觉得很渴，才想起已经几天没怎么喝水了，化了一大碗白糖凉开水，一口气喝进肚子，喉咙还是有些痛，但人已经精神了许多。随后有一种很腥很臭的东西从我的身体由下至上的往上涌，我赶紧拿出盆来接住呕吐物，又一次呕吐近40分钟，看盆里除了头天晚上的那种粘液，还有一种墨绿色发黑的粘稠物质。我的眼眶湿润了，浑身的细胞都被师父那无量的慈悲伟大所震撼。师父啊，您将我们从无比肮脏的环境中捞起来，将我们洗净，又教给我们回归天国世界的大法。我们做弟子的有什么理由不跟着师父好好修？过去干扰我的那些拜物、烂鬼、黑手以及各种执着心，今后出来多少灭多少，我不会再消沉、再放纵，一定时刻谨记自己是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100%信师信法，兑现来世誓约，跟随李洪志师父堂堂正正的回家。有了这一念，守住这一念，在病业假象出现的第六天，所有不适症状全部消失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